大约一年半之前，我在主频道做了一期节目，介绍了一本叫《独裁者手册》的书。我很喜欢这本书，所以前段时间打算二刷来着，但没想到一打开微信读书，发现这本书的评分和讨论区居然全被清空了，我之前做的笔记和划线也全都没了，就让我非常火大。于是我一怒之下决定再做一期节目，也给咱们这个频道的小伙伴们分享一下这本由美国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布鲁斯·波恩诺德·梅斯奎塔和政治学学者阿拉斯泰尔·史密斯的经典政治学著作。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独裁者用暴政压迫人民，却不仅能长命百岁，甚至还能死后成神。独裁者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为什么坏的行为却几乎总是好的政治呢？大家好，我是小明，订阅我的频道，丰富你的精神世界。独裁可以说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常见的政权组织形式了。即使是在21世纪的今天，全世界仍然有许许多多的独裁国家。可能很多正在收看我影片的小伙伴就生活在独裁国家里。那么独裁国家的运行逻辑是什么呢？独裁者的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呢？答案其实很简单。独裁者的欲望其实概括起来无非就是三点。上台，维持权力，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控制金钱。但是独裁者虽然叫独裁者，却并不可能真的依靠单打独斗建立起独裁统治，就连阿道夫·希特勒也无法单枪匹马掌控纳粹德国。事实上，任何政治领袖都需要依靠支持者来掌握和维持国家权力。但是大家可不要想当然地以为这个支持者指的是全体国民，全体国民对政治决策的影响力其实是最小的。对政治领袖来说，国民其实就是一群可替换的炮灰，领袖很少直接依赖他们，除非是在大规模革命中需要大量炮灰的时候。大家也不要以为这个支持者指的是名义上的选民，选民确实在理论上有权参与政治，但实际影响力其实非常有限。就比如在苏联等神秘东方大国，所有成年公民都有投票权，但他们能真的在候选人当中做选择吗？不能。那么政治领袖掌握和维持政权需要的到底是谁的支持呢？是实际选择者。在民主政体中，实际选择者指的是积极投票的选民或党派精英，而在独裁政体中，实际选择者则是少数贵族、将军或寡头。这个群体是领袖潜在支持者的池子，只要得到这个池子里一些关键人物的支持，领袖就可以掌握和维持权力了。所以这个池子里的少数关键人物就被称为制胜联盟。那说到这儿，反应快的观众应该就发现了，民主国家的制胜联盟虽然没有覆盖到全体选民，但依旧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群体。这就意味着政治领袖还是得想办法让一大堆人满意才能掌权，并且得持续的让这一大堆人满意才能维持权力。但是独裁政体中的实际选择者本身就寥寥无几，其中的关键人物更是掰着手指就能数过来。所以独裁者想要掌握和维持权力，实际上只要搞定几个不可或缺者就行了。而这个由少量不可或缺者组成的制胜联盟，就是独裁统治最关键的要素。有了这个小制胜联盟的支持，独裁者就能掌握国家政权。通过资源分配来保持这个小制胜联盟的忠诚，就能让独裁者的政权得以延续。而一旦制胜联盟倒戈，转而支持别的竞争者，就是独裁者垮台的时候了。那么一个独裁者通常都是怎么上台执政的呢？通过前面的讲解，我们已经知道了，独裁者上台不是因为他们高尚英明或被人民选中，而是因为他们懂得如何建立并取悦制胜联盟。说白了，就是通过制度、资源与人心的操控，赢得不可或缺者的支持。当然了，在不同体制下，独裁者夺权需要进行的操作肯定也有所不同。在一个本来是民主制的国家夺权，肯定比在本来就独裁的国家麻烦得多。但总体而言，所有独裁者上台都得干这三件事儿：第一是除掉在位者，或者说摧毁现政府；第二是控制政府机关； 第三就是建立一个由不可或缺的支持者组成的足以确保他掌权的制胜联盟了。而除掉一个在位者主要有这么三种方式。第一种当然是坐等此人自己死掉了。第二种则是开出足够的价码收买在位者的制胜联盟，使他们倒戈转而支持自己。第三种则是坐等现存体制被外部力量压垮，就比如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或对外军事行动遭遇重大失败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就会起来造反，摧毁现政府了。等在位者自己死掉，这个就不需要解释了。目前的科技水平让一个人活到150岁还是不太可能的，在位者总有死的那一天。而第二种方式则通常都是在国家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才比较容易达成。当国家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统治者用于收买支持者的钱就会出现短缺。那这时候别人就非常容易开出更诱人的价码，策反他的制胜联盟成员，让他们转而支持自己。那通常情况下，国家经济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导致统治者手头拮据呢？一方面有可能是战争、经济危机等外部因素所致，另一方面就是统治者自己开倒车了，割韭菜割得太厉害，导致全国人民都躺平了。而这时候其实也是第三种情况最容易出现的时候，人民一想到如果不采取行动推翻当权者，情况肯定会更糟，就有可能起来造反。就跟陈胜吴广说的一样，等死，死国可乎。而与此同时，由于统治者手头拮据，手下的人得不到更多的好处，都不愿替他去干镇压人民的脏活了，那这个政权不就铁定死翘翘了吗？而这时候，新的独裁者就可以在制胜联盟的支持下迅速控制政府机关，趁机攫取政权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智利的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的上台。1970年，萨尔瓦多·阿连德成为了智利历史上第一位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总统。但是这位民选总统却让人大失所望。他对国家进行的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革导致智利通胀率暴涨， GDP 暴跌，引发了智利社会的广泛不满。这就让皮诺切特这样的野心家得到了机会。于是1973年9月11日，智利军方就在皮诺切特的领导下发动了政变。最终阿连德拒绝投降，在总统府中自杀身亡。皮诺切特则依靠军队开始了他从1973年到1990年的长达17年的军事独裁统治。经过千辛万苦，独裁者终于成功上台了。于是现在他就面临一个新的挑战，那就是如何维系自己的独裁统治。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一些军事政变国家，比如阿根廷、尼日利亚、缅甸等等，你就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特征。谁能上台掌权，完全取决于谁控制了忠诚的将军集团。而独裁者一旦掌权，就必须迅速分配钱、权、职位等资源。比如立即将石油收入转向新的将领集团，冻结旧政敌的银行账户，提拔新任忠诚者入内阁等等，以防止忠诚的将军集团反叛。而一旦无法兑现上台前的承诺，那么忠诚的将军集团很可能就会被开价更高的人收买，转而支持其他竞争者。于是刚上台的独裁者很快就会被另一波人推翻。这就是为什么尼日利亚会在1960至1990年代间经历超过10次的政变。所以想要维持独裁统治其实并不简单，因为你能干的事情别人逮着机会也能干啊。但说难呢，其实也不难，因为独裁统治本质上就是在干一件事，那就是利用有限的资源维系好制胜联盟的忠诚。所以在统治初期，聪明的独裁者都会先整肃制胜联盟来巩固自己的权力。没错，一个聪明的独裁者是不会过分依赖助他上位的那些人的，而是会迅速采取行动，把他们中的一些人除掉，替换成那些所获利益更能确保其未来忠诚度的人。原因也很简单，这些关键支持者既然能送你上台，那自然也能送别人上台啊。在推翻前任政权之后，这些开国元老们早晚会意识到他们是可以把相同的事情再干一次的。所以只有在排除、清洗、收缩某些特定的关键支持者后，伟大领袖屁股下面的宝座才能坐稳。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苏联在斯大林掌权后发动的大清洗运动。在这场大清洗运动中，领导十月革命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有三分之二被枪决，十一大中央委员的27人中有20人被枪决，十五大政治局的7人除斯大林之外的6人全部被枪决，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15名成员中除已经去世的5人和斯大林之外，其他9人全部被枪决。只能说斯大林同志确实是个狠人呢。通过这样的整肃，独裁者就可以用忠诚的人替换掉制胜联盟中有能力的人。有人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为什么要把有能力的人替换掉呢？支持者联盟里不应该是能人越多越好吗？毕竟能人多了才能更好地治国理政啊。但事实恰恰相反，因为独裁统治跟好的统治毫无关系。国家繁荣与否，人民富足与否，跟独裁者毫无关系，因为独裁者唯一追求的就是政治寿命的延长。而核心联盟成员越能干，对独裁者来说其实就越危险，因为他们都是独裁者潜在的竞争者嘛。所以独裁统治注定会形成一种逆向淘汰机制，核心联盟的成员只要有一种品质就可以了，那就是忠诚。所以一个成功的领袖必定会让周围充满自己信赖的朋友和家人，而将任何有野心的支持者彻底清除掉。除此之外，整肃还可以缩小制胜联盟的规模，而制胜联盟规模越小，管理起来自然越容易，供养他们所需的资源自然也越少。所以独裁者巩固权力的最佳方式就是让核心联盟保持在一个极小的规模里，并让联盟里的每个人都意识到有大把的人可以取代他，通过扩大进入核心集团的候选人范围，使那些已经处于核心集团的人的政治生存面临更激烈的竞争。总之就是让那些他的制胜联盟的成员们明白，如果他们不能证明自己足够值得信赖和对领袖忠诚，就很容易被别人取而代之，从而失去通往财富、权力和特权的机会。朝鲜的金家政权之所以能这么稳固，靠的就是这套逻辑。伟大领袖的制胜联盟极小，而且基本上都是由其信赖的朋友和家人充当。伟大领袖一方面会给予这些核心成员大量的特权，另一方面又储备着大量可以替代他们的人，并且严惩他们中的叛徒。在这种体制下，背叛独裁者意味着死亡，而支持独裁者则意味着特权。那么制胜联盟就很难不忠诚了。权力巩固之后，独裁者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分配社会资源了。毫无疑问，对于任何独裁者来说，钱对于维持统治都是至关重要的。独裁者既需要钱来奖励联盟成员以维持他们的忠诚，也需要钱来养国家机器、军队、秘密警察等等，还需要有钱来进行宣传和撒币。不过独裁者既然已经掌握了国家机器，就可以利用国家机器来敛财，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割韭菜了，不愁弄不到钱。当然了，割韭菜也是有技巧的，独裁者必须把握好在哪儿下刀才行。最理想的状态肯定是把能割的全都割下来，在保证韭菜不死的前提下实现最大限度的榨取，也就是割完后韭菜恰好还能继续生长。所以在独裁国家，当富人是一件很不明智的事，因为富有只意味着你是一颗更茁壮的韭菜嘛。啊，当然了，除非是政府让你致富，而如果是政府让你致富，那就没有什么比忠于政府更重要了。因为一旦你的忠诚被怀疑，那你失去的将不仅仅是财富，人都有可能没了。而当独裁者有了钱了，接下来就是怎么分配钱的问题了。在资源总量有限的情况下，独裁者必须优先满足能保住他的人，所以他分配钱财的第一要务就是让自己的支持者联盟开心。但是呢，也不能让他们太开心，得确保他们中万一有人想要替代你，也没有足够的钱起来造反才行。所以独裁者的日子并不好过，他提供给支持者的好处必须比任何对手能给的都要多，同时还不能把支持者养成自己的对手。所以就跟割韭菜一样，这个度一定要非常小心地把握好。 那满足了支持者联盟之后，如果还有剩余的资源，应该用在哪里呢？当然是用在韭菜的可持续发展上了，不然以后割谁呀，是吧？所以即使再恶劣的独裁者，也得为人民提供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保健，这样人民才能继续工作以养肥独裁者。而这也就意味着把钱花在无法为经济做贡献的人身上，比如儿童、老人和重病患者，对独裁者来说就纯属浪费。因为对独裁者来说，分配社会资源的目的就是维护独裁统治。所以总结下来，一个成功的独裁者只要做到这五点就够了。一，让你的核心集团越小越好，这样你就能依赖极少数人保持权威。二，让你的核心集团候选人越多越好，这样你就能很容易地替换掉制胜联盟里的导弹分子。三，掌控收入的分配，让多数人受穷，然后通过社会再分配，让挑选出来的支持者发财。四，支付给你的核心支持者刚好足够确保他们忠诚的钱，但一分钱都不要多给。五，千万不要从你的支持者口袋里挪钱去改善人民生活。如果你以损害制胜联盟的利益为代价而善待人民，很快你的朋友们就会伺机找你的麻烦了。你会发现，历史上所有成功的独裁者遵循的都是这些坏透了的法则。一个典型的成功案例就是蒙博托。蒙博托是非洲国家扎伊尔，也就是今天的刚果的独裁者。他统治刚果超过了30年，就是因为他创造了一种制度化腐败。官员被允许贪污，只要继续效忠就行。政府职务频繁轮换，防止形成派系。所有国际援助都被当作分赃金使用，确保制胜联盟一直能得到足够的喂养。所以即使他统治下的国家全面崩坏，经济破产，政权也照样长期稳定。导致贫穷、无知和依赖的坏政策反而成了他权力最稳固的地基。这其实就是独裁者手册的副标题所说的，为什么坏行为几乎总是好政治。坏治理往往不是失败，反而是权力运作成功的结果。看了这本独裁者手册之后，你就会发现，想成为一个优秀的独裁者并不难。哪怕你只是个小学生也不要紧，只要你知道如何夺取和保持权力就可以了。除掉以前的统治者，找到钱，建立一个小联盟，给他们刚好足以维持忠诚的钱，就可以长久地成为伟大领袖。但是反过来想，你就会发现，照这个逻辑，推翻一个独裁者似乎也不难。就像书中说的那样，一次大规模自然灾害，一次未曾料到的权力更迭危机，或者一次将独裁国家经济推向崩溃边缘的全球性经济危机，都有可能向抗议者发出战斗的号角。当然了，如果一个独裁者非常善于说服人民，敢越雷池一步，就意味着极其悲惨的后果。那么在恐惧的支配下，反叛就不太可能发生。但是我们再反过来想一想，这不就意味着独裁者其实更恐惧吗？害怕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让他的统治陷入不利，害怕韭菜躺平，害怕经济崩溃，害怕攫取不到足够的财富来维护核心利益集团的忠诚，害怕人民形成组织走上街头，害怕支持者不够忠诚，在人民走上街头时不去镇压。如果独裁者不恐惧，那他又为何要通过恐吓人民来维持权力呢？对吧？所以从长远来看，真正困难的其实并非推翻独裁者，而是在独裁者被推翻之后，如何通过真正的制度改革彻底终结独裁统治，避免开启下一轮的循环。不过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政治领袖追求的永远都是生存而非善政，他在分配资源时永远都会优先满足自己的关键支持者。那么大家想想，我们在设计体制的时候，只要迫使政治领袖不得不依赖多数人才能维持权力，不就能出现好治理了吗？说白了就是用制度尽可能地扩大制胜联盟的规模，让尽可能多的人有权决定政治领袖的命运，同时尽可能地削弱政治领袖对资源分配的垄断。当政治领袖的生存依赖于多数人的幸福时，好政策不自然就会出现了吗？而这其实就是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所在。民主制度并非更道德，而是更聪明的制度设计。 当一个政治领袖必须依赖庞大的制胜联盟，比如选民、媒体、反对党、社会团体时，他就必须提供更多公共利益才能赢得支持。所以教育、医疗、经济增长，这些好政策才会变成好政治。说白了就是，民主的力量不在于让好人掌权，而是在于让坏人也不得不做好事。